四节，在新约的139页。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他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啊，难道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中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招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好，我们就读到这儿哈。我们一起来一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何等的不配，我们是泥土，你是窑匠。主啊，求你今天在我们的心中继续的做你的工作。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来俯伏敬拜你，让我们一切人的血气、人的高傲都能够在你面前降卑，主啊，俯伏敬拜你这一位活到永永远远的在宝座上的君王，主啊，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主啊，愿你今天被高举，让我们的心都全然的归向你，我们敬拜你，让我们里边不再有骄傲，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感谢主哈，我们今天开始进到罗马书的第九章。罗马书的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哈，神开始感动使徒保罗，开始讲到关于犹太人的事情。我想我们也需要打开圣经，好好来思想一下，到底神对犹太人这个民族，他整个的计划，他的心意是什么样的？这个很需要我们来思想哈，因为你如果去 UCLA， 我听说哈 UCLA 的1/3的教授都是犹太人。我也有教过一些钢琴学生是犹太的这个小孩子哈，我不能说他们比中国人聪明，实在弹钢琴中国人肯定是弹超过他们的，你知道吗？但是犹太人是非常注重教育的。我所去的犹太人哈，大部分都很富有，那个房子都很大。这个据说美国的经济都是控制在犹太人的手中的。二次大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希特勒会逼迫犹太人，就是整个欧洲的经济命脉都是控制在犹太人的手中的。犹太人是专门负责银行的，管印钱的，所以大量的印钞票，是整个的经济都会几乎快崩溃了。所以从九章到第十一章，保罗在神的启示里面特别开始讲到了神对整个犹太人的一个计划。但是呢，在第九章的地方呢，保罗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上帝的权柄，上帝的主权。同样的这件事情，你也可以看到在第九章里边，保罗讲到了犹太人这个民族最大的一个失败。犹太人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会在神的面前成为了被剪下来的枝子？这个跟他们民族不能够接受，不能够认同上帝至上的权柄是有一个很大的关系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走属灵的道路里边，如果我们想走得好，如果我们想在这一生里边 能够成为一个真正顺服神、敬畏神的，我们对上帝的主权、上帝至上的权柄，必须要有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认识。这个是人性在堕落了以后对上帝反叛的一个最根本的、最根基的一个病根，就是我们不能够接受上帝的权柄、上帝至上的权柄。所以在第九章里面，神界的保罗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上帝的权柄。这张圣经我相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张圣经是写给历世历代的圣徒，也是向普世的人、向整个的人类、向整个的受造之物。神界的保罗在这里宣告上帝的主权。什么是神的主权？神的主权就是神主宰宇宙万物，主宰人类历史，主宰人类的命运，施行一切审判与定罪的至高的权柄，这是上帝的权柄。所以这章的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一些的经文哈，圣经里面有一些的经文特别讲到哈上帝的权柄。我来为大家读一下约伯记的第42章第二节，约伯说哈，他说：“神啊，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诗篇第90篇第二节，他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所以你看，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约伯对上帝的主权有一个认识。他说：“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是不能够拦阻的。”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对上帝的主权的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一个认识。我们要了解，神是万事都能做，他的旨意不能拦阻的。诗篇第90篇第二篇，他说。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唯你是神。你看这个摩西对上帝的认识是多么精辟。在出埃及记第34章第6节到第7节，耶和华在摩西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以赛亚书第46章第10节，这个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诗篇第89篇第14节，他说，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面前。启示录第15章第3到第4节说，那些人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要来到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诗篇第139篇，
哦，底下有人在唱歌啊，我说什么？
诗篇第139篇第7到第8节，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约伯记哈，第38章第1节到第18节，我们翻到旧约的约伯记第38章。约伯记第38章，在旧约的421页，旧约的421页哈。我来为大家读哈。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旧约的421页，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 暗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房角石是谁安放的，那时诚心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海水出冲冲出如出开包，那时谁向他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他的布，为他定界限，又安门和栓，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照这光普照地的四极，将恶人从其中驱除出来吗？因这光地面改变如泥上印印，万物出现如衣服一样，亮光不照恶人，强横的膀臂必被折断。在我刚才读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经文里边哈，大家觉得怎么样？当约伯这个受了许多的苦，他一直在质问神的时候，神在38章就回答约伯。这段的经文我觉得是彰显神的主权和神的全能的一个最重要的。神就问约伯哈，他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当我们与神争辩的时候，神就问这些话，他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听几位，神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然后呢，神说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房角石是谁安放的呢？所以当我们刚才读了这么多的经文的时候，这些经文都讲到了神的主权。那我呢，就读了这些经文以后，我就给什么是神的主权下了一个定义。神的主权是什么呢？就是神就是神。如果神说进化，他说我就是我，我创造宇宙万物，我创造一切的法则，我有权做任何我所喜悦的事，我有权做任何我想做的事，而我所做的无不公平，无不正直，无不公义，无不圣洁，所有的受造物都无权过问，无权干涉，无权挑战，因唯有我是神，是独一的创造者。这个是神的主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定义，就是我们的生命中需要接受上帝的主权。我再读一遍，上帝说什么？他说我就是我，我是创造宇宙万物，我创造一切的法则，我有权做任何我所喜悦的事，我有权做任何我想做的事，而我所做的无不公平，无不正直，无不公义，无不圣洁，所有的受造物都无权过问，无权干涉，无权挑战，因唯有我是神，是独一的创造者。所以当约伯挑战上帝的权柄的时候，上帝就问他，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我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如果知道的话你只管说吧，你若有聪明智慧的话你只管说吧。这个就是上帝在彰显他自己的主权，因为唯有他是神，唯有他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有权做任何他所喜悦的事情，他有权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而他所做的事情无不公平，无不公义，无不圣洁，无不正直，所有的受造物都无权过问，所有受造物都无权干涉，无权挑战，因为唯有他是神，他是独一的创造者。我们再翻回到罗马书第9章，以色列人虽然是神的选民，所以这个罗马书第9章哈，第4节，我为大家读一下哈，这里保罗特别说， 他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虽然是神的选民，在这里保罗也说了，他说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但是以色列民族却是一个在认识神的这件事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败的一个民族。他们最大的失败就写在第九章里面，因为他们不能够认识、不能够承认、不能够降服在上帝的主宰权柄之下。
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生命，就是我们常常要问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凭什么要这样做？每一次当我们讲神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凭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所挑战的就是上帝的权柄。这个是一个堕落的人类共有的一种心态，权柄是从上帝来的，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他就是有权柄的。这个权柄在哪里？就是当他和约伯说，他说我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你在哪里？这个就是权柄。那当我儿子挑战我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是你爹，这个就是权柄。你知道这个权柄是从神来的，这是上帝放在我们心中的一种很奥秘的一种东西。但是以色列人最大的一个失败就是他们不能够认同上帝的至高的、至上的、至终的这个权柄。那中国人的文化、宗教和艺术哈，民族精神或者说民族的特性，我个人认为是比较人文主义或者是比较人本主义的，比较以人为中心，崇尚人的奋斗、努力、苦干、拼搏，这个是有很多好的地方。但是这种的民族的特性哈，民族的文化、民族的精神发展到了毛泽东的时代哈，达到了顶峰。毛泽东一个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那那个时代人民的口号变成了人定胜天，那个意思就是说人是可以胜过神的，是可以胜过上帝的。所以在那个年代里边，人不仅不要神，人不仅否定神，人不仅推翻神，人不仅离弃神，人还要打倒神，胜过神，人定胜天。但是圣经上怎么说？圣经上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神就用在中国的这个近代史里面，神就用三年的自然灾害来回答人类的豪言壮语，结果饿死几千万人。所以人类对上帝的权柄需要有一个很深的认识，我们才能够在上帝的面前谦卑下来，才能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今天若不是神的保守，我相信哈，一个小小的病毒其实就可以毁灭整个的人类，真的是这样。前两天北京发大水哈，大家也知道，这个这么伟大的国家、伟大的首都，一场大雨好像把整个北京都简直是搞得天翻地覆哈。所以你可以看，就是一点大雨，整个的据说很多开车的哈，不开车还好，开车的跑到立交桥下面一进去一看，哇，整个淹在水里边，门也打不开，外边都是水，压力很大，门打不开，这个就憋死在里边。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神面前需要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谦卑的心，一个认识神的主权、明白神的主权的一个人，是在神面前有一个谦卑心的，那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受造物在创造者面前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那个正确的态度就是要承认他是神，承认他是有权柄的，承认他是创造者。这个是我们人类非常需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圣经上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许多的时候当人类 挑战上帝的权柄的时候，上帝就挪去一些他的恩典来回答人类的这些豪言壮语。我相信哈，若不是神的保守拖住这个地球哈，地球上任何的气温的改变、气候的变化，或者是空气的变化，或者是陨石的撞击，地球上的生物都可能在一瞬间就毁灭。你如果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种事情会发生的。如果月亮离地球稍微近一些，整个的潮汐，大海的潮汐可能会席卷整个的陆地。所以当人反抗神的权柄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呢？有些经文哈讲到这些，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十节，这里讲他说，以耶和华争竞的那人必被打碎。在以赛亚书三章第八节，这里说他说，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因为他们的行为与舌头与耶和华反对。耶利米书第五章第二十四节，巴比伦呐，我为你设下网罗，你不知 不觉被缠住，你被寻找也被捉住，因为你与耶和华争竞。诗篇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这是他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情。然后他说，你必用铁杖打碎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那里记载了整个撒旦的一个堕落。我们来看一下哈，以赛亚书第十四章，旧约的以赛亚书第十四章。以赛亚第十四章540页，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他说这一节，他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你可以看到，当撒旦挑战上帝的权柄，他说我要升到高处，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的时候，上帝就废掉他。所以你看到，反叛上帝的权柄，不服上帝的权柄，不认同上帝的权柄，是从撒旦而来的。这个罪从一开始就有了。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到第二十三节记载了神借着撒母耳对扫罗王的责备，他说神岂喜悦天天的牛羊吗？他说神喜悦人顺服他的话胜过献祭，顺服胜于献祭。他说悖逆与完整的罪与拜西神的罪是同样的。所以当我们来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会这样。扫罗王其实做了许多的好事，为以色列人征战，而大卫王所犯的罪看起来是非常可怕的。那么为什么大卫是神所喜悦的，而扫罗是被神所废弃的？答案是什么？就是扫罗王所犯的罪是非常严重，因为扫罗王所犯的罪是不把神当作神的罪。而一个人不把神当作神，是犯了所有罪中最严重的一个罪。这就是为什么在神面前高傲的罪是犯了与撒旦同样的罪。所以接受上帝的权柄，弟兄姐妹，是我们一个受造物在上帝的面前应该有的一个心态和态度。当我们失去这个态度的时候，我们就与撒旦犯同样的罪，我们就与扫罗王犯同样的罪。
但以理书中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上帝面前自夸，说自己靠自己的能力建立了巴比伦大帝国，要显自己的荣耀。神就立刻拿去他的理智，拿去他的聪明，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刹那间就变成像野兽一样，他就被赶到外边，在野地里边和牛和野兽一起吃草如牛，在外边与野兽同居。等到他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的时候，神才重新把他的聪明智慧和王位还给他。我们来读一下但以理书第四章第34节。但以理书在旧约的675页，但以理书四章34-37节。旧约的675页，这里写他说，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荣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坚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如果我们再看第28节这是尼布甲尼撒还没降为卑的时候他说的话，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过了12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看到尼布甲尼撒确实很伟大，他建立了巴比伦大王国，但是当他的话还没出口的时候，天上就有声音说，你的王位离开你了，所以他就被赶出去与野兽在一起，然后整个人失去理智了。这个历史学家讲说尼布甲尼撒可能得了一种怪病，这种怪病就是狂妄病，你知道，就是人太狂妄的时候就疯狂了，然后出去以后与野兽在一起每天吃草。但是整整的七年，尼布甲尼撒终于他的心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的时候，你知道神又把他的聪明智慧，把他的王位，把他一切都还给他了。然后呢，尼布甲尼撒就说了最后那一句话，在第37节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他就赞美那存到永永远远的。所以希望这些经文能够存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把神当作神，在神的面前永存谦卑的心。我们再翻回到罗马书第9章所以以色列人，我相信这个民族的失败，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在神面前有了一颗高傲的心，他不能够接受上帝在他的生命中的至高的一个权柄。这个是一个我们生命里边可能会影响我们走天路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弟兄姐妹，神是有权柄在你的生命中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这句话的时候，你就真正的知道上帝是窑匠，我们是泥土这句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上帝是可以在一个国家里边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而他所做的都是公平，都是公义，都是圣洁，都是诚实，都是正直的。所以诗篇上讲，他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他的前面。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挑战上帝的权柄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是骄傲的心。其实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也可以挑战上帝的权柄，对不对？如果我们是有神论的，你就会常常问主啊，你为什么没有把我生在白宫里，对不对？为什么把我生在黑宫里啊，对不对？你为什么没有把我生在一个比尔盖茨的家里边哈？我一生下来就是亿万富翁哈。你看到没有，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心态。可能一些姐妹说，哎呀主啊，你为什么把我生的这个不是这个 Miss American 哈，生的哇美丽之极，对不对？弟兄也就是说，主啊，你为什么没有把我生的这么矮，你把我没有生成 Miss American 哈，哇那么壮。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任何的地方，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可能挑战上帝的权柄的。上帝创造一个万物，就是带来万有引力的。我们就可以挑战这个权柄。我就不相信万有引力，我们就一下从110层的楼上跳下去了，那个结局就是被摔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上帝的权柄。所以他对这个约伯说，他说我创造宇宙万物，我立大地的根基，我设立所有这些法则的时候，你在哪里？所以这个是上帝对人类的挑战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环。这家讲哈，他说其实这一段，他说这个上帝对约伯的回答，他说那个其实不是回答。真的不是回答。那个时候呢，上帝就什么？上帝就是把那个袖子卷了卷，哈，把胳膊给约伯亮出来。你看看这个肌肉，你看了没有？你服不服？你得服，就这个意思。上帝就是在那时候把他肌肉亮出来。你看，我是全能的神，你服不服？你不服也得服。这个是对我们生命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撒旦就是这样，撒旦就是挑战上帝权柄。他说：“我就不要当受造物。”我就是要当创造者，我就是要与至上者同等。但是他就是一个创造者，他不可能逾越他受造物的那个界限。所以我们这个毒气，撒旦的毒气已经深深的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在生命里边的很多地方都是挑战上帝的权柄。弟兄姐妹，上帝是有权柄在我们生命里边做任何的事情的。就觉得我前两天不是说我跟我们这个音乐学院的这几个同学在那，我们就在讲我们音乐学院的这些事儿，对不对？我们音乐学院最看不上的一个人，现在是一个亿万富翁。哎，那个人简直是在音乐学院的时候，大家都欺负他，你知道，把他踩在脚下。那个人简直是，哎呦，没有一个人看着他的。然后呢，我们那几个同学现在特佩服他，你知道吗？我因为我信主了，没什么好佩服的。哇，那几个人说，哇，他现在简直是坐拥20亿啊！你知道，这就是上帝的权柄。上帝要把财富赐给谁？因为整个宇宙万物都是神的。其实我们在这个地上，你带不走任何的东西的，你连一个细胞都带不走。你所有吃过的东西还会留在这边呢，你所有的东西都带不走，你喝过的东西，你任何东西都带不走的。但是在这个地上，上帝愿意把这些金银财富赐给谁就赐给谁，那个是他的权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在神所有的这些神的这些祝福里边，什么是最重要的？那是那永恒的生命。地上的东西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带着走的，包括国家的主权，整个大地都是神的。神把这块土地赐给这个民族，就是赐给这个民族。神要把它拿走赐给另外一个民族，就赐给另外一个民族。在美国人来这个地方之前，整个这个美洲大陆都是印第安人的，但是神就把这块地赐给了美国人。这是神的主权，神愿意赐给谁就赐给谁，没有人可以挑战上帝的权柄的，因为整个地宇宙万物都是他的，他愿意赐给谁就赐给谁。这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启示。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来认识这个上帝的主权呢。 是不是这样？很多的时候我们以前教会的一个姐妹，哇，大家都在追，神把她赐给谁就是谁的。后来她就嫁给了一个，那个弟兄看起来真的像长得像小孩一样，你知道。这个姐妹真的是美女一个，你知道，神把她赐给谁就是谁的。这是上帝的权柄，真的是这样的。赐给他就看那个弟兄，他就觉得很好，他就嫁给他。另外一弟兄，哇，这么棒，你这看他就不好。那这是上帝的权柄，所以上帝的权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对我们的生命里边，要长存一颗谦卑的心来认识上帝的权柄。弟兄姐妹，其实我是非常想做博士的，你知道，但是上帝好像就没有让我做博士。这个我怎么挣都挣不来这个博士。这个上帝的权柄就是让你们在座的各位成博士，你知道，这个你不想当博士也不行，你知道。这个这些东西都是有上帝的权柄在里边的，所以希望弟兄姐妹对神的这个权柄要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认识，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安息在上帝的权柄里边，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常常与这个至上者与这个神的权柄来对抗。你知道，在这个传道书里边有一句话哈，非常非常重要的，他说我观看哈，所罗门说我观看，他说我看这个聪明的哈未必得获财，力战的未必能赢，强壮的未必得胜，是不是这样？他说所临到个人的在乎于当时的机会。哎呀，这个句话真是对我们认识上帝的权柄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都是上帝在掌控整个的宇宙万物的。力战的未必能胜，快跑的未必能赢，强壮的未必是得胜的，那个聪明的也没成百万富翁，对不对？觉得自己很棒的美女也没嫁给他。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真的需要有一个非常非常谦卑的心，我们就不会与这位至圣者常常是产生冲突的。所以希望这些经文好永存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永存谦卑的心。在罗马书第九章特别讲到了一个受造物应该有的一些心态，什么是在神面前这颗谦卑的心呢？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第九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哈，他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呢？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弟兄姐妹，罗马书的第九章教导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神有权柄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在这一段经文里边，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所行的没有不公平，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所行的无不公义，他所行的全都正直，他所行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完全圣洁。所以这个是神对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第二个，人在神面前应该有的一个心态，就是神是主人，神是主宰，他对整个的宇宙万物是有拥有权的， 天山的牛羊是他的，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所以他赐下给谁就给谁，我们无权过问。他赐下什么地位恩赐给谁，谁要重神要重用谁，我们都无权过问。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第三个，人在神面前应该有的一个心态，第一个是神有权做任何他所想做的事，第二，神是主人，神是主宰，他是有拥有权的，第三，就是神有权来决定人的命运。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神根据他的预知，他知道谁会信他，所以他拣选了一些人，他神根据他的预知知道有些人不会信他，所以他就废弃了一些人，不拣选这些人，这些人就成为了神彰显他愤怒彰显他的全能预备遭毁灭的器皿。这有什么不可以呢？神有权这样做，神有权处理任何的罪人，神有权因任何的用任何的方式来处理任何的罪人。我们只有俯伏在地敬拜他，而我们的信心要说神所行的全都正直，神所行的全都公平，神所行的全都公义，他所行的全都圣洁，他所行的都是智慧。所以神有权在我们身上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他有权在这个教会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他也有权在这个世界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常常会与上帝起冲突的。你承认不承认神是有权柄在你身上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你承认吗？否则他就不是你的神。你承认他有权柄在你的家里边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吗？如果你不承认的话，你的家他就不是神。你承认不承认神有权柄在这个教会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我是绝对承认的，因为我无力抵挡神。在这么多年里面，你知道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学会在神面前谦卑。每一次他要在教会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常常我都打着神的手，主啊你不要做，你知道，因为我觉得这样一做，这个我因为我心中所想的和心中神心中所想的这样，我常常把住神的手，你知道，主啊，最后发现真的是，你知道，我们无力抗衡上帝的。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心态，知道他是神，我们是无力抗衡他的权柄和能力的。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明白上帝的权柄。他是有权在这个教会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的，我完全对上帝是完全敞开的。主，你有权柄在这个地方做任何你想做的，而你所做的，我的信心要说，神所做的都是公义的，都是正直的，都是圣洁的，都是公平的，都是慈爱的，都是良善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权柄在约伯的身上是非常显明的。你知道约伯哈，遭了那么大的难，对不对？约伯是东方最有钱的一个人，神赐给他七千头的羊，好多好多的骆驼、驴、牛，很多的仆婢，赐给他十个儿女。哇，他是东方人的至大，是东方的比尔盖茨，现在已经不是比尔盖茨了，是吧？东方最有钱的。但是撒旦控告约伯，神就允许撒旦一夜之间把约伯所有的东西都拿走。约伯在遭受这么大的灾难的时候，约伯说一句什么话呢？约伯说他并不一口犯罪，约伯说，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约伯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说的话，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知道约伯对上帝的主权是有非常深的认识的。 但是他对上帝这样行是不是公平，他有很大的困难，所以他一直挑战上帝，你不公平。神最后就把胳膊亮出来了，没有公平可言，我是神，看见吗？我有权在任何人的身上，在任何人的家中，在任何的教会中，在任何的国家里边，在任何的团体里边做我想做的事情，我有这个权柄，因为他是创造者，创造者是有这个权柄的。就好像你回到家里边，你想把家里边的碗摆在任何地方，你就可以摆，就好像你是一个窑匠一样，你把一块瓷器把它做成一个碗，做成一个花瓶，你把另一块瓷器做成马桶，那个做马桶的那个瓷器就不高兴了，你知道？不可以这样。所以上帝是有权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而一个基督徒所有的信心就是我们的信心会说，主，你所行的都是公义的，你所行的都是慈爱的，你所行的都是良善的，你所行的都是正直的，你所行的都是充满了怜悯的。这个是我们的信心。第四个哈，第一个是神有权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第二，神是主人，神是主宰，他有拥有权，第三，神有权决定人的命运，第四，神有权喜欢一个人，他也有权不喜欢一个人，有没有？在这段经文里面讲，神是爱雅各的，他是厌恶以扫的，为什么呢？因为雅各是要信神的，而以扫是要离开神的，离弃神的。神是有权来喜欢一个人，也有权不喜欢一个人的。神是爱每一个人，但是他有权喜欢一个人，有权不喜欢一个人。他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而在九章第六节到第九节，神也有权决定他的救赎计划。第五号，人在神面前要存谦卑的心，人只有依靠上帝的怜悯，人无权挑战神的权柄，人无权质问神的作为，人也无权反对上帝的决定，因为神所拥有的权柄是无上的，是绝对的。人可以挑战人的权柄，人的作为，人的决定，因为人的权柄是相对的，但是神的主权，神的权柄是绝对，是无上的。在第九章第二十节哈，他说，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块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所以神是有权柄的。一个对神谦卑的心是什么？就是人是不可以向神犟嘴的。第二，人是不可以挑战神的权柄的。第三，人是不可以抗拒神的旨意的。第四，人是不可以责问神的。第五，人对神就只有称颂、赞美、感谢、敬拜、认罪、悔改。弟兄姐妹，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大家哈，你心里边有没有反弹？你会觉得，哎呀，我真是，哎呀，这我接受不了，有没有？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就是你对上帝的权柄在反叛，是吧？这种感觉就是罪人的感觉，这就是罪人的感觉。我们对神哈，真的是要完全无条件的降服的。所以哈，投降这个字哈，可以用作一个受造物对神最终的一个心态，你要降服的，要降服在上帝的面前。 所以一个基督徒对神应有的一个态度，这个主导文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对神的旨意的应有的一个态度。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他说，因为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这个是基督徒对神应该有的心态。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态应该是对的。当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态是对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安舒平安喜乐就会临到我们。所以愿这些经文哈，深深的放在我们的心里边，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里边。最后我们啊看两处的经文哈，一处经文在雅各书第四章，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在新约的二百零六页。新约的二百零六页，我来为大家读。他说：“嗨，我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第十三节哈，第十三节，四章十三节。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都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雅各说到，他说我们不仅反抗神的权柄，我们甚至连每一天我们都夸口，我们要做这个计划，要做那个计划。他说其实我们明天会什么样，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掌控的。我们明天是生是死我们都不知道。他说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我们原来生命就像一块云雾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他说什么上是一个正确的心态呢？正确的心态就是说，我们应该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心态。我们再读下面一段经文哈，啊，在罗马书的第七章第十八节。第七章第十八节，这些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是我们里边毫无良善的，我们只有靠上帝的怜悯才能够过一个荣耀他的一个生活。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在我们生命里边应该有的一个谦卑的一个心态。所以希望弟兄姐妹对这些经文有一个更深的一个认识，让我们明白我们生命里边是不是还是在那个旧造的对创造者的那种反叛顶撞挑战里边，还是说我们真正的是回到神的话里边，有了一个受造物在创造者的面前应该有了一个正确的一个谦卑的一个心态。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祷告。